好，把你这个是不一处，又有 OK， 嗯，回车就行，回车，左右脚都可以，好，可以，够，够。
大家好，我叫陈峰，来自来自青岛研发中，然后我今天在主题是 SA Python 的发展历程。首先我想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SA Python 平台以及 SA Python 平台目前的一个状态。SA Python 平台它是一个 PaaS 平台，它可以帮助是 SA 推出了一个面向 Python 开发者的一个应用开发平台，它可以帮助开发者更加快速的创建和部署应用，然后将开发者从繁琐的部署和运维中解放出来，让开发者100%的更加关注于应用本身，并且我们能够根据应用的访问然后学习的进行扩展，从而使得应用能够获得更高的性能以及更好的可靠性。下面这个是一个 SA Python 上面应用部署的示例。对于开发者来说，只需要简单的两步，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一个应用在 SA Python 里面的部署。目前我们支持标准的 WSR 应用，也就是说，大部分主流的 Python 框架都可以直接在 SA Python 上面使用。然后目前我们也支持异步的那个承压的框架。对于开发者来说，只需要在配置文件里面做一下简单的配置，就可以直接在那个 WSR 模式和承压的模式之间进行切换。然后我们对承压的修改，现在已经全部改为使用那个 Multi-Pass 的方式来完成，也就是说，用户自己上传的那个承压也可以直接使用。当然，这个特性呢，现在还处在那个 Bleeding Edge 阶段，所以说目前仅仅测试过那个承压的2.1.0。
Nice。
目前 SA Python 本身已经包含了很多的基础的服务，比如说像那个跟外界交互的 Fetch UI 的 Socket 服务，以及那个文件的 Mail 服务，然后任务执行的 Run、Task Clean 等等。然后对于开发者来说呢，只需要在自己的代码里面直接的 import 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服务了。对于 BI 关系的管理，因为 Python 呢，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有非常丰富的第三方库，然后以前呢，就是说那种第三方库，就是说依赖关系非常的复杂。然后目前我们提供了一个帮到 local 工具，可以帮助用户非常方便的导出和管理这些依赖包。然后目前我们是不支持那个 C 扩展的。当然我们提供了那个完善的本地开发环境和一个在线的调试环境，可以帮助用户方便的调试应用。SA Python 从去年11月份发布到现在，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时间里面呢 ，SA Python 到现在目前大概有2000多的用户，然后大概创业，然后现在在 SA 上面跑的应用大概有3000多个，然后每天比较活跃的应用大概是200个左右。每天的访问量大概在100万左右。这个是 SA Python 的大概一个milestone。SA Python 从去年11月到现在，应该说就是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应该说技术呢，就是说也有就是说非常大的变化。下面呢，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些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些经验。我们最开始使用的那个方案是使用是 Apache 的方案或者 WSGI。之所以选择这个方案呢，最初的想法是想照搬那个 SA 那个 PHP 流上面的一个比较成功的经验。然后因为也有大量的说去开发的那个模块可以直接的使用。然后相对来说，在 Python 社会里面，应该说 WSGI 也是0.0最稳定的。然后它的代码呢，应该说是非常规范，所以说扩展修改比较容易。我们最初的使用呢是最初的就是那个 SA Python 的使用是通过那个解释器来进行那个应用隔离，但是后面呢就发现这个是走通了，就是说它的隔离不是非常的完善。当然这个跟那个 Python 的一个 import 的技术有关，就不详细讲了。然后所以说后面呢就修改成了那个 NodeWSL 的 daemon 模式，也就是说 Apache 进程就是完成了是一个代理。然后呢，问题 然后就是说然后呢这个 Alpha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它的Alpha 几个进程的一个管理模型和 SAE 的一个管理模型就是说冲突，然后最后呢就是说或者 WSCI 它只是 WSCI， 应该说 WSCI 只是我们的一手段，并不是我们实现 SAE 开始的一个目标。所以说我们修改的方案呢，当然就是将主色改成非主色，然后呢也是然后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呢，就是说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 server。我们也曾经尝试过想要那个 GUnicorn 或者是那个 EWSGI。 如果说使用 GUnicorn 的话，那就意味着就是说需要在 GUnicorn 的外面再做一个 container 去做一些资源的限制，然后可能会比较麻烦。然后呢下面一个方案就是说用那个 EWSGI。 但是那个 EWS 的代码实在是太复杂了，就是说放弃了。最后我们经过各种权衡，就是说最后我们决定的方案就是写一个我自己的 server。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方案，就是说一开始加上一个 Dive， 也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写的那个 server。这个是 SA Python 目前的一个架构条款。所有的请求呢，经过前面的负载均衡以及那个 router， 然后到达 SA Python 这边之后呢，会经过一个 NX， 然后再分发给后面的 Dive 进程。首先静态文件的处理，然后我们是直接使用了 NX 来处理静态文件，然后就是说所有的应用呢是想用了同一个 NGINX， 是同一个设备上的应用想用了同一个 NGINX。 然后动态文件的处理呢，我们现在是直接使用 NX proxy pass 给后面的 Python server。 然后就是说现在它的入口呢都是已经限定好，就是只能是就是说应用根目录下面的 index 里面 WSGI 里面的 application 这个 call。然后目前我们的 Python 版本呢是 2.7.3， 然后应用和应用之间通过进程来进行隔离，每个应用都会有单独的 instance， 所有的请求呢必须在300秒里面完成。这个是那个一个架构比较详细一点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请求到达 NX 之后，如果就是说发现后面没有那个相应的就是说这个应用处理的那个 worker 在的话，那我们会首先呢将这个请求交到一个默认的应用里面去，然后通知这个 master 进程，然后 master 进程呢就是说去加载这个应用的 worker。 如果说这个 worker 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直接将这个请求呢放入到这个应用的这个对列里面去，然后就是说 auto scaling 方面，就是说我们会根据就是说每一个请求在这个队列里面的一个时间来，还有以及 dive 这个进程的一个负载来进行一个 auto scaling。 当一个请求比如说在一个队列里面它花费的时间比较长，就是说长时间没有得到处理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这个应用增加 instance。 如果说应用呢就是说没有那么繁忙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说直接的就是说回收这个 instance。 这个是 Dive 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它实际上是说全 C 写的，然后使用了一次 Python 的 C API， 然后整个代码大概在3000行左右。目前呢支持那个 WSGI 和 Tornado 这两种 worker。 应该说它是我们那个 GUnicorn 和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 WSGI server 的 BGM 的这个影响比较大。最后就是说服务器上面的资源限制，服务器资源限制呢，我们的目的呢主要就是说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防止用户呢执行越权的操作，就是说比如说查看其他用户的应用的代码，或者是说执行一些比较就是说不是很安全的操作，比如说像进程啊线程啊等等这些操作。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保护内部的接口，就是保证所有内部的请求呢都是合法的，也就是说，相当于是说，简单一点说，就是说保证用户的所有的就是说请求呢，跟最后都能够送到用户的账上面。然后目前我们主要使用了两个策略，第一个是在文件系统和一些系统交互的限制上呢，我们使用的就是说 LD Preload， 也就是说通过 patch 直接 patch 的 GRPC， 就是说限制用户、限制应用对整个文件系统的一个权限，然后用户只能够获取那个 Python 的一个标准库，然后还有就是用户自己的目录，然后在 CPU 和内存上面，我们是直接使用的是 Linux 来对它进行限制。最后网络方面就是说我们限制了，就是上层的 SOC 模块它只能保温，只能强制的走一个 SOC 服务，也就是说然后只有底层的 SOC 可以直接的保温网，然后所有的内部的 REST 服务接口呢，我们现在是采用通过的 HURL 服务，也就是说所有的 HTTP 最后都是 HURL 这个模块。然后最后一层就是说对 Python source 的一个修改。现在我们是第一个是禁用了一些比较危险的模块，就是像 C type 像 FCA 肯定是模块，然后一些比较危险的函数，像 POSIX 模块的一些函数，然后进程线程，线程也是限制的。Python 所有自带的 C 模块呢是全部的标的硬核，然后第三方的模块是。然后第三方 C 模块的东西，我目前是限制，只能就是说，系统的目录，当然这个目录对用户来说是不可得的。最后一个，也就是说，目前就是说，一个在 SA Python 上面，在服务器端的一个包管理。因为 SA Python 它是一个受限的环境，它本身就是一个经过审查的环境，所以说像是无法直接使用 Python 标准的 Distro Utilities 为它安装包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方案呢，就是说使用一个标准的 Python 来为它安装包，通过 patch 还有就是说扩展 Distro Utilities 来支持我们自己的一些自定义的一些脚本，最后呢可以通过那个直接通过一个内部的那个 PIP server 来完成整个一个安装的过程。然后我们下一个目标呢，就是说完成从 R 这边到 Beta 阶段的一个，完成从 R 阶段到 Beta 阶段，然后后面有可能会推出类似像基于 Mainnet 的 Worker 或者说那个永久的 Worker。
具体很具体。
吴老师不是讲完了是吧？那好吧，先接受这个提问。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ICE 先问一下 ，ICE 人用过的人举手。求用过呀？那用过介意的举手。那还没有介意用过 ICE 人用的人少。OK， 有什么问题？那看来大家对你的产品很满意，是不是？
没有，
啊有，好话也。
那个之前我申请了一个SAE 的那个instance， 但是当时我查询了一下你的 talk， 就是发现那个 SAE 到目前为止好像不支持 MySQL 的 DB， 也就是没有存在什么是这样子吗？因为我记得是 MySQL 的那个engine。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想知道就是你刚才说那个instance 是可以自己那个，就是说在访问量比较大的情况下，请求比较多的情况下，它可以自己那个，自己增加。那我想这个增加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怎么回事？就是增加的时候就是自动重新卡扣钱呢，还是就是说不管了，我先给你加上去再说，还是怎么样子？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关于数据库的话，我知道 instance 的话可能扩起来比较容易，我想知道在数据量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话，在后台的那个数据库层面的话，它的一个就是扩展情况是怎么样？就是说数据库是通过什么方式来 进行扩展的，谢谢。
嗯，行。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MySQL 的 InnoDB 啊，就是好像我看到的 doc 里面写的是不支持 InnoDB 的。
目前免费版是不支持这个 InnoDB。
收费版是什么意思？
对。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 instance 的增加的问题，就是当 request 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 ，instance 会增加，这个增加是额外付钱还是不用付钱还是怎么样？
不需要。
就自动增加不用付钱。
对。
这样比较爽。那个第三个问题就是当数据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比如说数据库的条，比如说我们的量开始，比如说原来可能是每天增加1万条，可能突然把我们量井喷，可能是增加10万条或者100万条，这个时候数据库能不能进行一些 scale？
这一块不是我负责，所以我不太清楚。
还有人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吗？
在 PPT 里面提到一个目前已经用的目前 SAE 的用PV 大概是1100万，就是应用的 PV 方
面啊，所
以用的 PV 100万，大概每天会用1-2百的应用对吧？
对。
刚才还有一个问题，你前端 Nginx 是一个服务器的，听说有多少？
我这边讲的是说 Python 是我这边的一个分析
啊，那好的，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啊，反正看来大家都很谦虚啊，那么我这个就没办法是吧？好，就是说没办法，是这样。这个呢，实际上现场啊，他们这个 SE 啊，过来的志愿团队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计划外的礼品。大家怎么参与呢？那个微博上关注那个SAE 的官方微博 CNA APP Engine Application Engine， 关注了之后呢，转发一条他的这个叫微博，就可以到前台他们那个展板那里头可以抽奖。把这个消息收到了。另外强调一下，就是大家每个人完成这个签到之后呢，会有一张明信片，这个如果想寄给谁。写好了给你，再拿你签到了还回去，我们会统一帮你寄出去。现在呢，我发出去270多张，你看回来20-30张，我觉得大家是不是想把它拿在手里不寄，是不是
留着？
就留着是吧 ？OK， 好，那我就理解了。好，那这样的话，这个多出来的时间，那就怎么说呢？不是说便宜了，便宜了下次王丽了。OK， 接下来，那我们就是。阿里云，王丽，你是这个叫啥？新浪 SE 给你一口气让了1刻钟的时间，很 lucky。